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电台。这段是不是特别耳熟？就是因为我最近才刚刚找到这个歌的出处。小的时候看奥特曼那个，结尾的时候，北京电视台也好，还是那个光盘里边放的也好，都会有这段歌。然后我就当时觉得特别好听，我就心心念念吧，大概从四五年级开始，我就一直想这歌找，哎，找不到。然后那天突然翻微博，发现了这首歌，这首歌是一个平成系列奥特曼，但是我们这期的主角还是最经典的昭和系列的奥特曼，也就是从1966年开始的初代奥特曼，到1980年截止的艾迪奥特曼，这十四年的时间的七位奥特曼。然后其实奥特曼确实是这个日本特摄片的代表，它的缘起呢，其实源于这个昭和29年1954年，放映的怪兽电影《哥斯拉》（Godzilla）， 的一个引起了这个怪兽的这个风潮，战后的怪兽风潮，然后在这个儿童中形成了一个社会现象吧。然后远古婴二呢，也就是奥特之父远古婴二，他刚刚这个随着电视媒体的崛起吧，新媒体当时还电视还是新媒体呢。然后崛起之后，他就觉得这个要拍个怪兽电影，然后呢，他就跟那个 TBS 电视台联合制作了一个怪兽的特摄节目，叫 OTQ， 这个 OTQ 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响，收视率达到了32%，就已经算是万人空巷了吧。然后然后之后就他们说这个尝到了甜头之后，还继续要拍。但是其实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刚开始设定的路线是怪兽对战怪兽，也就是说，是没有奥特曼的，那个也就是说，初代奥特曼的第一集就欧特什么怪兽作战，欧特作战第一号，它的主角是，怪兽百慕拉，百慕拉呢是正义的怪兽，但是呢，后来这个他们内部协调说商定，觉得还是，应该在怪兽基础上，有一个宇宙人打怪兽，这才有意思。然后于是就出现了奥特曼。那在奥特曼初代奥特曼第一集中的那个奥特作战第一号出现的那个红色圆球所变换的那个怪兽百慕拉，其实是在原本设定中他们定义的正义人，正义怪兽。结果那个这么一改，就变成了就是你也甭当主角了，你第一集就先打死你吧。然后于是就在1966年7月17日，奥特曼终于登上了荧幕，第一集叫欧特作战第一号，我们来听一下。接着第二年，赛文奥特曼登场。赛文奥特曼呢，可以说是昭和系列奥特曼中的经典代表作。就俗话说，这个神作都是第二部嘛。然后 它整个在这个拍摄水平和这个特效制作以及故事内容方面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并且很多人说就是以后的奥特曼都不具备的赛文奥特曼的这个思考深度。其实是在这个冷战背景下，不，它不光是打怪兽，还包括对这个核武器啊，对战争啊，对自然的破坏的一些反思。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而且但其实赛文奥特曼，在就整个系列奥特曼中，我觉得是串场次数可以算是最多了吧。然后他不停的在跟各个奥特曼有互动，今儿给这个杰克那个戴个手镯，明儿给那个泰罗送个东西，后天给雷欧什么培训一下这个专业技能，就是他很忙。之后奥特曼才出了下一部叫杰克奥特曼。其实杰克这个名字是后来才那个在官方公布，之前叫归来的奥特曼。以至于很长时间有的人很长时间认为那个归来的奥特曼就是奥特曼。但是在这个通过相关的广告和介绍与推广中，人们才渐渐意识到归来的奥特曼归曼是一个全新的奥特曼，而不是初代被那个杰顿打败的那个初代奥特曼。这部杰克奥特曼其实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奥特曼，就看的是杰克奥特曼。当时在这个，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在九眼桥吧，买的那个盘，那集叫《奥特在夕阳下死去》和《奥特之星闪光之时》。那个是一个杰克奥特曼里边比较大成本的连续两集的那个奥特曼遇到了大危机的那么一集，讲的是这个什么杰克奥特曼被制服了，然后之后那个赛文奥特曼和初代奥特曼去救他。哦，这集非常非常宏大，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那个宇宙人的经典台词，他扮换成那个科研员的形象，然后再去研究杰克奥特曼的弱点，然后他就说是希格拉斯和贝蒙斯他们香秀树在哪里。我操，就是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那些每一个人的表情，还有他们的台词。我觉得杰克奥特曼对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听到了杰克奥特曼那个开场的 OP 都会感动的流泪。叫做爱。 紧接着一年之后，1972年4月7号艾斯奥特曼上映。艾斯奥特曼其实我印象中就是他很酷，因为他光线的方法很多，感觉他会很多招，就不像之前的那个赛文杰克和初代，基本的光线技能就是就什么那个斯贝修姆光线，但是艾斯呢就很多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光线的招，感觉他特别帅特别酷，并且特别年轻。他也是奥特曼中首次引入双人合体变换的这个概念，并且其实我觉得艾斯奥特曼确实比较恐怖，因为他引入了一个叫邪恶组织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亚波人嘛，亚波人，然后之后他在异次元的那个层面，然后去唤醒超兽和怪兽，并且改造怪兽，然后让这个人类陷入危机，然后最后他自己出来之后被艾斯奥特曼打败，就那几集都非常恐怖。然后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亚波人那个。算是个童年阴影吧，和那个和很多的那个宇宙人一样，包括杰顿，还有那个我记得还有杰克中的那些什么吸血鬼啊，我觉得都是童年中的阴影。1973年4月6号，泰罗上映。感觉这个奥特曼好像是个四月番，就是几乎以后结合以后的那个上映都是在次年的四月份。泰罗跟之前最大的不同就是泰罗年轻了，而且泰罗的身份也不太一样。泰罗是一个那个算是官二代，太子爷。他并且引入了一个欧特兄弟的概念。也就是之前的那些奥特曼大家都是兄弟，然后在泰罗不行的时候或者泰罗遇到大危机的时候要展现出兄弟齐心的这个齐力断金的这么一个团结能力，然后大家一块儿踩怪兽。但是其实在泰罗在昭和系列奥特曼中设定算是单体作战能力最强的奥特曼，并且在这个整部剧中泰罗也比原来的他那些哥哥们要活泼一点，然后之后要生活化一点。父がいる、ウルトラの母がいる、そしてタローがここにいる。空を見ろ、星を見ろ、宇宙を見ろ。彼方から迫り来る赤い火を。
が飛び立つ太郎が戦う太郎太郎太郎ウルトラマン太郎
1974年4月11日雷欧上映。该剧这个颠覆了以前这个传统的奥特曼的这个作品这个思路，光线少了，雷欧感觉是一个靠徒手打怪兽的那么一个李小龙般的人物，然后他的师傅是赛文，然后整体的拍摄风格都非常写实，就是像艾斯那样或者泰罗那样大量的光线啊科幻就少了很多，这也导致了当时平均收视率只有14%。的极大下降，中期对这个修改的时候，对这个雷欧有些往回找吧，然后去尝试一些喜剧风格，去尝试一些科幻的严酷的东西，但是还是只有10%左右的收视率，这其实是跟当时我觉得，且跟当时那个74年左右，石油危机导致这个冲击日本经济，然后快速发展有关系。其实我觉得雷欧还是比较一个生不逢时的一个作品。其实现在来看，雷欧是整个昭和系列奥特曼中最不一样的奥特曼。当时我记得我没有在电视台上看过，因为电视台好像我印象中好像是没有放过雷欧，是同学的盘。给我留下最大深刻印象的就是雷欧基本上几乎很少用光线，都是拿脚和手打死怪兽和踹死怪兽，当时小的时候觉得不过瘾，但是现在看来，对整个奥特曼的发展是有一个试验和试水的意义的，并且雷欧这部片子是有两个 OP 的，我们大家可以听一下。
最後が来るという誰かが高めばならぬ時誰かが痛めばならぬ時今この平和を壊しちゃいけないみんなの未来を壊しちゃいけない獅子の人輝いてウルトラマンレオ
レオレオレオレオレオレオ
燃えろレオ燃えろよI'm not afraid to die.
沉寂了六年之后，1980年4月2号，艾迪奥特曼上映。这一部艾迪奥特曼跟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这个特摄技术方面，六年了有一个长足的进步。我记得之前的那些MAT 队也好，还是一些什么特搜队也好，他们的飞机都还比较小，都是那种战斗机，然后撑死就是两个飞机合成一个。然后但是在艾迪奥特曼中，我忘了队叫什么名了，那个他们那个队是有一个巨型的航空母舰的。这当时在小的时候刚刚开始看奥特曼的时候，看那个奥特曼大全上他在介绍艾迪奥特曼的时候，就会觉得艾迪奥特曼跟别的奥特曼确实不一样。第一，招数多，他的别的奥特曼就半片就够了，艾迪奥特曼就得整个一篇一篇半，就是全部都是他的招数。然后他们的那个队呢，武器也多，而且先进，并且艾迪奥特曼是在整个昭和奥特曼系列里边唯一没有失败过的奥特曼。而且他的身份也有了变化，他不再是一个专职的赛车手，或者是一个什么武艺高强的什么空手道选手，而是一个普普通的老师。他平常还要给学生讲课，教学生怎么一生悬命，然后要拼搏努力，然后业余时间打一打怪兽。并且这部艾迪奥特曼的最后一集，的最后一个怪兽不是奥特曼打败的，而是人类打败的，这也为整个昭和系列奥特曼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1966年到1980年，十四年的时间里，整个七部奥特曼，然后支撑起了整个那个时间段乃至以后30年时间里，日本特摄剧的算是中流砥柱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奥特曼这个系列片子有点像这个人造的这个男孩童话。就好像这个白雪公主和这个什么灰姑娘，女孩，这是女孩们的童话嘛。然后奥特曼这种高达，这就是男孩的童话。然后就是中二，看了之后就中二上身，然后听到那歌曲就觉得我操，热血沸腾。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也希望这种特摄剧也好，还是这种机甲动画也好，能够持续的推出，然后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少年。
なんだ。 ことをみんな持ってる心の中に遠くの星から